忍辱，这个忍辱一定要通达空性跟无相，否则忍不下来。
请坐下。
啊，打开观音灵感歌啊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好，请放掌。法师啊，诸位居士，诸位义工，大家阿弥陀佛。本讲堂从1989年创立以来到今天2005年每年10月25号的随路法会，以及平常的八关斋戒，过农历年的三千佛以及梁皇法会，都非常承蒙诸位护法济世大德义工的慈悲，发菩萨心帮助本讲堂。师父代表三宝向诸位感谢，感谢大家。诸位义工牺牲了时间啊，牺牲了你们的年轻，把你们的体力啊，把你们的一切都贡献在讲堂，菩萨发心就一定会成佛啊。那么师父呢，因为工作都是你们在做，那师父呢，我有把这个法供养大家，法是我们真正的生命，我们今生今世的生命很短暂，可是法身慧命却是永永远远，所以我们要认清楚，拥有般若你就拥有一切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啊！没有般若的思想，般若的智慧，我们所拥有的通通叫做幻化，不实在的东西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呢是2005年9月24日义工大会，师父今天要开示的就是灵感观世音。观世音菩萨对大家来讲并不陌生，处处大圣的佛教都跟观世音菩萨息息相关，送个普门品观世音菩萨，六字大明咒观世音菩萨，大悲咒观世音菩萨啊，打个佛七大回向，哎，还是要念观世音菩萨。而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念观世音菩萨的感应的，那何止千万亿人，包括师父都蒙受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加倍过。举个例子，在10年前 师父在新加坡的金轮泰体育场，那念观世音菩萨的那种感应就非常非常的强烈，因为主办单位筹办了半年，花了很多的钱，结果要演讲以前呢，乌云密布，雷击闪电，那师父的心中就想，那麻烦大了。那操场上露天的那好几万人，那一下子如果下起大雨来，那怎么办？这个时候求，师父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求，观想观世音菩萨撑一把阳伞在整个操场上，很不可思议。我们这样讲啊，演讲没有发现呢、一滴雨都没有。等到我们讲完的时候，游览车出去外面积水，就是这个金轮泰体育场，就是这个地方没有下雨，全新加坡通通下雨，还积水了。告诉诸位，至诚恳切可以感动佛菩萨，但是你的发心要是不能自私，不能自私。再讲一个大感应，综合体育场也是露天的。那以前是悟空法师办的，那一天呢，雨下的非常非常的大，全台北市是倾盆大雨，从早上到下午，从来没有停止下雨的。那想说，师父在想说，那麻烦大了，那雨那么大，有人下午打电话来，慧立法师啊，雨下的这么大，办不办呢？我说办，当然办啊，对不对？金刚不坚呢、愿力为坚呢、办。念观世音菩萨，那当然没办法，凭我们凡夫哪有办法？那是乌云密布，那根本不可，雨根本不可能会停的。可是那七点半快到，那操场几万人，你怎么办？去的时候，大家都是还撑个阳伞呢、雨伞呢、办。那时间到的时候，师父的坐车就去了。就七点半开始啊，坐车。到的时候，那个车门一开，雨停了，雨就这样停了。七点半快到了，上台就演讲。演讲到最后结束了，回向了。祖云老和尚那一句你会念吗？我的扶持一拍，我的扶持一拍了哈。我的扶持一拍，雨哇！又倾盆大雨，讲课的时候通通没有，又结束的时候又是倾盆大雨，你要怎么算都不可能算得那么准。师父也是猛兽观世音菩萨慈悲帮忙。还有一次是在大学，那个感应到家。有一次呢，师父去图书馆看那个印光大师啊，《精华录》，看完了要赶到台中啊，慈光图书馆听李炳南老居士开示。那时候才大二，就非常虔诚的念佛。就 就匆匆忙忙了，就赶过去了。听经的时候没有发现，听完经的时候坐公车，想哦糟糕了，那一堆的钥匙一堆啊，身上那一堆的钥匙，一整串的钥匙啊，糟糕，这不晓得丢到哪里去了，这下麻烦大了。哎，师父有在逢甲大学水利系啊打工啊，因为家里穷啊，那成绩也不错啊，去打工啊，实验室的水文观测室的钥匙没有了，车子的钥匙就脚踏车了哈，我骑脚踏车哦，那一级棒的了哈，脚踏车，哎，再来啊，人家棒几气，我让棒香气哎，不是啊，你呀。哦，放下那么观世音菩萨就是这样骑的哦。再来啊，房间，钥匙整串钥匙，有的没有的，教授休息室啊，那个师傅的钥匙啊，师傅也保管了、啊、这个钥匙要开，哇，糟糕，通通没有，整串通通丢掉了，门也不能进去。那从慈光图书馆听经。晚已经九点半了，坐公车的时候糟糕了，逢甲大学这么大，那个好大一个大一个大学这么大，你一串钥匙你去哪里找啊？突然就想起来，观世音菩萨不是说很灵感吗？没办法，没有这一串钥匙，那你怎么办呢？门也不能进去，什么水文观测室也不能通通停止，糟糕了，啊，就这样念，啊，就念，那么观世音菩萨，那么观世音菩萨，然后真，在坐公车回到逢甲大学来，就一直在想说，这串钥匙到底会掉到哪里去？那心里想说，可能嘛，大概在哪一个地方，可是又不敢把握，因为。忘了也不晓得丢到哪里了，我是不是在那个地方草地的时候，哎，有绕起佛来，然后这样跳跳跳跳跳跳跳，我怎么样子掉下去？哎，啊，就一个观念。好了，那没办法了，就一直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回来，希望菩萨慈悲保佑，因为那时候全身都没有钱，没有钱了、啊。啊、哦，观世音菩萨，你知道我很穷，我真的没有钱，啊，钥匙掉了不晓得怎么办，明天也不能啊去打工呢，这怎么办呢？现在当天晚上也不晓得哪里去休息，也没有钥匙进不去啊，就一直念南无观世音菩萨。现在我大概在哪里？逢甲大学大概在医药室的前面有个小小的草皮，大概在这个地方，我那个时候。可能有翻跟斗哦，在这边玩了一下，大概在这个地方，等念观世音菩萨，念在那个地方，这样子大概在这里一两步，这样走过去，跨进去，手放下去，钥匙一把抓到，连一步都没有闪失，连差0.1公分都没有。从此以后对观世音菩萨哦很感应，再来一次感应，不是很好的感应啊。大一的时候啊，这个庄居士啊，一个逢甲大学建筑系庄居士，用 Scooter Vespa 从台中逢甲大学再到灿宫那个地方。因为初次是邪佛，第一次见到忏公，跟他下跪顶礼，佛法也不认识，刚刚开始。哎，那忏公就说：“哎，一谦啊，有空啊，常常念佛啊，啊，你们在家居士啊，多念观世音菩萨，知道吗？”啊，那忏公在讲，我们也不好意思说不好，不要啊。那好了，好好。然后就下山啦、啊，星期一要上课嘛，就下山啦、啊。那水里哦，以前水里不是像现在的水里哦，啊，交通不是很方便的啊、哦。 下山来骑摩托车，哦，那这个那山都很高很陡，那以前路都很弯，路不是很大啊，现在水里的路开得那么大，以前不是这样子，翻山越岭了，哎，就骑了这个 Vespa， 哎，在半路啊，就在想唱功的话。以前啊，你们在家居士啊，有空要常常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知道吗？很感应的哦，哈，就一直在想唱功这句话，啊，然后就骑下来，那庄居士、庄药山就载着我，啊，我就，我这个人你就知道啊，孤个寡人，大一啊也是很狂妄的人，这可能吗？观世菩萨谁看到呢？我就不相信这种事情。观世菩萨，那如果你真的有观世菩萨，那让你感应一下啊！啊，真的骑车哦，骑到一半哦，然后就想说，哎，对哦，啊，也不晓得要叫菩萨怎么感应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也没有，你不晓得要怎么感应啊，通通没有讲啊。嗯，要不那时候大一就说，要不然简单来一个车祸也不错啊。哎，就我就哦，我的观世音菩萨，这才动一个念头，我没有跟庄药山讲哦，没有跟庄居士讲，嗯，就来了个简单车祸也算管用啊，就一下子车子抛锚，整个车子就飞出去这样子啊，一秒钟，动这个念头一秒钟，车子啪，再隔几公尺就是山坑啊。哦，翻滚的时候，哦，感应了，感应了，好好，到这里就好，告到这里就好，再下去会死人啊！啊，感应了，感应了，感应了就好，不要再下去。啊，我说啊，这观世音菩萨的感应哈，这个不是很好的感应啦哈。我知道菩萨不会这样子啦，我知道说这个是护法在惩罚我，对菩萨没信心呐。不是观世音菩萨不可能会制造车祸嘛？那他是大悲观世音菩萨嘛？这个护法对我的念头不满意，给你一点颜色看看，哎，就真的马上感应啊！好了，那么我们讲了观世音菩萨啊，灵感观世音了哈，先举几个例子了。那么这个经典里面呢，有时候是翻译成观自在，有的翻译成观世音，翻译成观自在菩萨是指智力，利害关系的利，利益自己，翻译成观世音菩萨是指利他，利他，观世间的因身，而去寻声救苦，叫做观世音菩萨。照见五蕴皆空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就翻译成观自在菩萨。观自在菩萨就是照见五蕴皆空，自观自在。因为站的角度不一样，站在智力的角度叫做观自在菩萨，我们的心经就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啊，色受想行识，色即是空，受即是空，想即是空，行即是空，识即是空，受想行识通通空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得大自在，这个叫做观自在菩萨。站在利他的角度，救世的角度，翻译成观世音，观察世间的因身，寻声救苦，叫做观世音菩萨。啊，我们除了观世音菩萨这么大的慈悲愿力，我们起一个模范的作用，欠我们佛弟子 劝我们佛弟子，每一个人都要学习观世音菩萨的精神，这个才是重点啊！学习菩萨心，把我们那个自私的念头转作利他，做一个佛弟子，要有很正确的正知正见，要这样想：我慧立法师一个人好，不如文殊讲堂整个常住好。文殊讲堂整个文殊讲堂好，不如整个佛教好。整个佛教好，不如全世界的和平，全世界的人好，才叫做好。菩萨的心要无限的扩大无我的精神，没有任何的自私，没有任何的自利。啊，做一个佛弟子，简单讲，任何有危害到常住的法师的，危害到三宝的啊，千万不要做，因为我们是佛的弟子啊。只要能够利他的啊，慈善的啊，救人救世的，护持正法的，我们就要全全力以赴。就是这个转念是最重要的。当我们的内心慢慢的转变这个念头，其实是对自己好，对自己好。啊，有一次啊，我去参访广进老和尚，广进老和尚就说：“你做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在念，南普陀佛学院。”念佛学院，做什么呢？广进老和尚就问：“你念佛学院做什么呢？”我跟他讲：“将来替佛做一点事情啊。”广进老和尚不屑一顾：“你讲什么？”我说：“将来，替佛教做一点事，替佛陀做一点事啊。”他就广进老和尚就骂了：“佛需要你做事吗？你不晓得佛是全世界最贤的人吗？贤人非等贤人呢、啊，什么如来者即诸法如意呢？世尊就是全世界从来没有是非、从来没有恩怨的人啊！释迦牟尼佛要你做什么事啊？”哎，一下子恍然大悟。你现在所做的事情，广进老和尚讲。慧立法师，你现在所做的事情通通为了你自己，在座诸位，广进老和尚跟师父这样开始，我也要告诉你，你今天在文殊讲堂所有的发心，替三宝所有的帮忙支持爱护，诸位，所有的善的果报通通是你们自己的，通通是你们自己的啊！广进老和尚说：“佛不需要你帮助什么，佛已经成佛了，来帮助什么呢？帮助你自己。”哦，我们恍然大悟，原来我们今天所做的所为的一切，不管是慈善、念佛、拜佛，完全都是为了自己，对不对？为了开发清净的自性，为了成就无上的菩提，都是为了自己。所以诸位，没有自私，学习观世音菩萨好处是谁？就是你们自己得到好处。再来，念佛菩萨感应有两种，一个叫做显应，叫做明显的感应，第二种叫做明应，明应就是幽冥界的明，啊，冥王星的影明，哎，我们这个阴一个阳嘛，啊， 我们是阳间啊，也那么的冥界啊，是不是啊？幽冥界那个冥显应还有明应两种感应。简单讲就是有的人念观世音菩萨非常强烈的感应啊。以前有一个在家居士，女居士每天都念普门品，普门品哦，持大悲咒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啊。她有一个小女孩，她看妈妈在诵普门品，每天都在诵经，那小女孩才几岁，五六岁，还会走路，可是不懂事，还没上学。妈妈在送普门品的念观世音菩萨，这个小女孩走路不是很稳，就走到旁边附近那个池塘玩耍，池塘玩耍，这一不小心呢掉到池塘里面，也都是农村的地方啊，掉到池塘里面，正在快淹死的时候呢，有人把她救起来。那个池塘有点深度啊，一个五岁的小女孩那根本不可能的事情，全身都湿的，还有水啊。这个小女孩啊啊，就惊吓过度啊，一边哭啊，哭的慢慢走要走回去找妈妈，她知道妈妈在客厅啊送普门品啊。哎，小孩子当然不晓得妈妈在送什么啦，就慢慢走就一直哭，她妈妈被她的大声的哭叫声啊吓一跳啊，发生什么事啊，哎，就出来啊，你怎么全身都湿透了呢，湿哒哒的呢啊，妹妹不要哭，是发生什么事啊，他说我到旁边的池塘去玩耍啊，不小心掉到池塘里面去了啊，那你怎么爬起来了，他说有一个阿姨救我的，有一个阿姨救我的，穿白色衣服啊，阿姨你看过吗？没有嘞。而且附近的村庄的阿姨吗？他说没看过嘞。啊，他妈妈就从外面啊手牵着啊把他带到大厅来。啊，那个小妹妹啊五岁，她看到大厅说你这中间一尊观世音菩萨，你白色的。妈妈就是那个阿姨救我的。妈妈就是那个阿姨救我的，那五岁小女孩也不会打妄语啊，就是那个阿姨救我的。嗯，这个就是显应，因为你至诚恳切。有一个五十几岁的菩萨在家女居士啊，非常虔诚，每天都诵普门品，每天都念观世音菩萨。那有一次呢，哎，隔壁邻居，哎，发生火灾，火灾啊，他专心的在送观世音菩萨，送普门品呢，哎，多不可思议，因为他常年累月都是送普门品，大悲咒。在他的房间里面也变成一个很好的磁场，磁场啊，新的念力啊，跟菩萨感应啊，结果就火灾呢，这火舌呢，烧到他隔壁，你知道吗，这火啊跳过去他家，烧到隔壁，他家在中间哦，按照火灾来讲，烧到他家，照道理是不可能幸免的，因为他非常的诚恳虔诚的求，哎，火舌跳过去，结果旁边都烧光光，他家没有烧，壁啊黑黑的黑黑的，就这样子啊，这个就是感应啊啊。那么为什么念观世音菩萨会有这么大的感应， 这个就必须要了解缘起法。简单说，在缘起法尽心尽力的利益众生，比较容易跟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感应。记得往生极乐世界的人没有自私，往生极乐世界的人没有纷争，往生要想往生极乐世界，心清净则国土净。因此如果想要念佛念菩萨感应的，记得心要学菩萨的慈悲，要宽恕恶劣的众生，念佛容易感应。再来，缘起法有几种呢？这个佛做佛弟子要背缘起法，大小圣的缘起法总共有五种。总共有五种。第一，叫做业感缘起；第二，叫做阿赖耶缘起；第三，叫做如来藏缘起；第四，叫做真如缘起；第五，叫做法界缘起。我们一个一个来简单的解释，因为我们时间有限。第一个，什么叫做业感缘起？诸位，业感缘起是阿含经所讲的。阿含经讲的一个重要思想的理论，就是业感缘起，就是业力，你造善业会得到善的缘起法，你造恶业会得到恶业的缘起法，但看你造什么业。所以业感就是业力会感应，感得缘起法。如果说，换句话说，在这诸位义工，如果你每一个人都跟他结善缘，你看到这个人，这某一些义工，确实有一点点习气，你也能够宽恕他；某一些义工有一些态度不怎么好。